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甚愿好似《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新约圣经讲到主的再来，是比起讲及主的降生更多，个比例是8:1。有人统计过，新约圣经有超过300处的经文是提及主的再来。既然主再来的信息是这么强调，为什么我们都大概只是头脑上知道耶稣会再回来？但我们的心态，我们自问其实不算是很重视。其中的可能性可以是因为历世历代很多人尝试去看当世代所发生的大事件去推论，甚至有人尝试去计算预测，结果一次一次的落空。也都有可能是人他未经历过的事情会半信半疑，很有怀疑，或者都无所谓了，不理了。也都更有可能是在对于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的生活相对是比较好的，不是很觉得需要有更好的添加。我们活在一个快乐可以麻醉我们自己的世代。于是乎，渐渐主再来的真理可以只是变回只是我们四重福音里面那个皇冠标志而已。但是主再来的真理，刚才讲过那个次数，那个强调，应该是让我们有点不同的。所以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交托。主耶稣，你是我们再来的王，我们今天要去述说关于你再来的道理，愿真理的灵指教我们每一个人去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今天我会用三个词语来到概括我要分享的三点：近了、渴想和选择。先讲近了，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24:32-33，预备起。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那时候近了，就在门口了。主耶稣在这一段里面两次讲了近了，我都打了红色给你了。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无花果树是一些很平常见到的树木，也是普遍人会留意的。为什么？因为如果它有果就可以摘来吃嘛。所以主就用当时一个人人都明白的生活例子去讲到明什么叫时候近了的道理。他说无花果树它发芽长叶，即是什么意思？即是说你有东西可以见到的。从一个呢，即是个树枝是比较枯干或者没什么树叶的时候，到它出一些嫩绿色的小的芽，慢慢长成一些树叶，你看得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就讲到明有些事很快发生，就是那些树叶慢慢就会结成果子，无花的，即所以叫无花果。一旦无花果成熟，即是说夏天到了，那个过程有嘢可以追尋，有嘢可以分辨，有嘢可以睇得到。咁我哋香港冇无花果啊，即系或者冇无花果树啦吓。我哋都有啲嘢可以睇到嘅，譬如我哋香港转秋天有一个好常见嘅现象，落雨啊。今日都落雨啊，一场秋雨一场寒，落多好多场咧，就由咧入秋变成深秋噶啦。这些的过程，那些的现象，那些落雨的状况，你是看得见，甚至你感受得到的。主耶稣在33节说，当你们看见有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回来日子近了。耶稣之所以这样答，是因为当他骑驴进耶路撒冷之后，在圣殿，他讲了圣殿会被拆毁的道理，门徒之后就问他， 你来临同呢个世代嘅终结有啲咩嘅迹象预兆啊？耶稣冇正面去回答门徒佢几时几月几日会再嚟，但佢系提醒门徒要格外小心留意咁样睇。佢话因为将来有好多人咧会冒我个名嚟话我系基督，会迷惑其他人。你又会听到唔同嘅打仗嘅风声，但如果你知道呢啲嘅消息，你睇见呢啲嘅情况，你唔好惊。点解啊？最尾嗰两句我哋读啊，因为这些事必须发生，但这还不是终结。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会问嘅系唔系呢一刻就主翻嚟？因为我哋睇到啊，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地又有新一轮嘅战争、战祸、人乱啦。但如果我哋用翻主耶稣嘅教导，呢啲可以只系睇见嘅嫩芽、树叶。但是未到终结。文献记载当时的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彼此都有互相不和，有时候有些灵性的冲突，犹太人自己都是互相去攻击，罗马帝国一面向外扩张，另一面在四处去压制那些革命，内部官方里面总督、省长、将军、皇帝都有不同的派系斗来斗去，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些是时有之的。但是耶稣说，这些消息如果去到你那里，你看见这些状况，跟门徒说你不要害怕，因为这个未是终结，这个只是灾难的起头，新汉语译本这样译，是临产神痛的开始。耶稣用了一个生产的一个的字眼咧，去形容呢个现象啊，即系一个妈妈抬住个 B B 怀孕啦，差唔多咧 B B 要出世啦，就嚟足月啦，佢就会开始感觉到阵痛，咁咧就系一阵一阵嘅抽搐疼痛，起初零星，慢慢会增加，越嚟越频密，密到一个地步，预备好啦，跟住咧就会去到生产嘅阶段。耶稣话：你哋遇到呢啲系阵痛嚟嘅啫。甚至人要是彼此去对付，将信主的人摆在患难当中，杀害他们，憎恨他们，有很多信主的人跌倒，失去信仰，在教会里面分裂教会，出卖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不同的人有些会爱生冷淡，有出现假先知、异端、邪说，这些的事情是会越多，好像 生产的阵痛，臨產的陣痛，慢慢多，慢慢密，慢慢強，一浪接一浪接一浪，最後大災難來到，然後主就說，你見到這一切就知道時候近了，就在門口了。弟兄姊妹，今天我們會看見，由耶穌說那段說話到今天，是很多這些事不斷發生的，一浪接一浪的，这些是临产的阵痛，最后会有大灾难的临到。而耶稣说，当你看到这些的迹象，这些的世事，你起码你有个意识，就是你不知道 exactly 是哪一点主回来，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真的近的。怎样近法呢？他说近好像近在门口那样，这个门口不单只是说家里那道门，仲可以形容係一個城嘅城門。當呢個城門嘅閘門係閂咗嘅時候，個王嚟到門口，個門要點啊？就要為王而開噶啦。啊，咁就好似今天你做緊一單生意，你有個 VIP 要嚟你公司簽約，咁啊，你梗係講同定樓下保安講啦，應該有 VIP 嚟啊，醒定啲。跟住咧 ，VIP 即係 VIP 到咗樓下嚇大廈個門口，佢就會把打電話俾你聽，個 VIP 嚟啦。啊，跟住咧你就要預備定你嘅公司嘅門啊，打開為佢啦。是这么近的意思，就在门口了。弟兄姊妹，今天世界的时间不是漫无目的地无限期延续下去的，历史让我们知道世界的确是朝着基督再来的这个终点前进，那些阵痛不断告诉你听，包括当耶稣去讲回答门徒的提问，他讲圣殿的时候，其中他在那里已经是预告着这个圣殿被拆毁 exactly， 当然他自己被钉十字架三日起翻，这个是其中一个预告， 同时那个实体圣殿是会被拆毁。果然在主后的70年就被罗马的军队拆了。这些一次一次的阵痛的事实的成就，让人见到真是主是近的。我们有这个意识，不要忘记了主是会再回来，主是很近的。今天我们看到不同的世事，我们会担心的，但是这些是阵痛。但同时这些事情的出现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会明天会更好。当然我们可以努力将美善将好带给这个世界，但我们不会建造一个天堂。我们是迈向着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要时常有这个意识。第二个字词同你分享的是渴想，这个渴字很形象化的，给你看到一份盼望啦，好期待啦，希望得到啦。咁啊，呢度好多家长啊，呢排都系水深火热噶啦，考试啊，咁你盼望个仔女啊快啲考完试，阿仔阿女都同样好期盼，好渴想圣诞假快啲嚟到，可以抛低晒啲功课，可以大玩特玩啊，有好多好嘢食啊，出去玩啊，你好期待嘅。有次过去疫情几年，你系会点啊？你好期待几时可以唔使戴口罩啦？幾時可以咧開關啦？可以出外旅遊啦。所以今年復常，我唔問你啦，你出過去幾多次旅遊？你身邊人都好多人會咁樣樣噶啦，會出去玩啊。因為咧可以終於去到一個境界係嗰幾年冇嘅，報復式消費啦。週末咧就周圍去飲飲食食啦，甚至有啲人願意大排長龍就北上啊。好多好多你好渴想、好期待嘅事情。在某一個日子可以達到，但在那個困難當中，你會期待，你會渴望。帖撒羅尼加前後兩本書就是大量講到末日主再來的真理。單是帖撒羅尼加後書47節的經文當中，就有18節是處理主再來的問題。在第一章，剛才我們讀了問安那兩句過後，保羅就再提及關於主再來的真理。這些是當時的信徒所渴望的，是因为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正在一个极之困难的处境里面。什么处境呢？就是受患难。第七节一开始告诉我们，你们这受患难的人，这些受患难的人他们会有一种的渴望渴求的。小时候都有看包青天剧集的，你们都有。我曾经在一堂问有人说没有，应该都很小的。不過我呢度啲家長應該同我差唔多年紀啊，冇扮未睇過。包青天嘅劇集咧，就常常都有咁嘅橋段嘅。咁啊，包大人出巡去到一條村，於是就有人出嚟啊，跪喺佢前邊，申冤啊，包大人咁樣。佢就好期待有人呢一個嘅包青天可以去到佢條村為佢平反啊，為佢申冤，為佢主持公道啊。呢一個係一種嘅渴求。因为他们就在一个极大的冤屈当中。保罗在这里表达主再来的真理，他去讲到这对这班受着患难的帖撒罗尼加弟兄姊妹讲主会再来，其实都是表达着这一种的安慰。他说主将会在天上显现，这里是很多次形容主再来的其中一种的字眼，这里特别用显现这个字，是讲到不单止是主回来的动作 coming， 不是这个动作，不单止讲这件事，是讲的是主会被人看得见他的回来，是公开的彰显，从看不见 到被看见。这个是一个对受患难的人一个可以得平安的时候，就好像那包青天路过那条村看得见了，来到了，那些受困难的人可以得到解脱。为什么他们可以有这样的期待呢？因为他们期望那个平安是好像松开绳索的状态。那种困难你去想象就是困住你，你没得动，困住你，你很难受，你没什么能力挣脱，你在被压迫被压制的时候你没有选择，你去到哪里一样面对那种苦。这种是一种被捆绑的状态。而得平安这个字眼在原本的文字也都有松开条绳让你如释重负。 的感觉，用回考试，终于考完试了，我要抛下一些书了，那种的平静安稳，可以去平安夜，可以圣诞节了。这种安宁的状态，为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是预示重负？因为在第六节那里，他们强调就是呢，当时有些人是将患难加给信主人，而这里说神是会报复，是会 repay 回报对付那些对信徒作恶的人，以患难去报复那些加患难给信徒的人，去报应不信的人和不顺从福音的人。你看见主再来呢，是比起我们小时候看这个包拯的节目出现那种的状况更加圆满，因为我们的主是全备的主，他以得胜的王的形态，他得国，他有荣耀，他有权能回到来，他不是一个有限权力的判官。因为弟兄姊妹持续面对着外人的压力，他们这一刻可以得到平安，但是他们在这一刻仍然未在主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有耐心，有信心，被人针对，被人攻击，他们依然坚持相信主，跟随主。他们相信保罗对他们所传的福音，对他们所作的见证。但是保罗告诉他们，神是很公道的，你这些的坚持上帝是知道，而你们能够这样做，也都表达着你是活出你的信仰，你是配得进入神的国。主再来，主的显现等同公义的来到。其实这个主题，公义的主题是呼应着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讲的那段的说话。我们跳回去看30、31节，一起读，预备起。那时人子的预兆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来临。他要差遣天使，用大声的号筒，从四方，从天这边直到天那边，召集他的选民。这里讲到人子驾着天上的云来临，他的出处是来自但以理书七章那个异象。当时但以理在他被掳的年代，他梦到，他看到上帝给他看到有一个异象，就是有四只不同的野兽在海上边出来，那个是代表着地上邪恶的强权。同一段的经文，当这个四兽在海中出来，上帝的宝座是在地上设立了，而人子也都驾云而来。这整体的整幅的意象的图画，对于但以理当代的人，未是讲着耶稣再来这些事的，他是讲着上帝必然会介入人类的历史，去施行公义的审判，一定审判，一定让他的子民平反。上帝在这个救赎历史这一条线上边，不断不断去彰显他的公义。由但以理的异象是逐步逐步去展现实现应验，最终去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完全成就了，完全实现了这幅人子驾着天云来，有公义审判的景象。在2023年，全球至少有3.6亿的基督徒因为信主，因为信仰而受到高度的逼迫和歧视。那些逼迫的统计报告这样形容是什么呢？就是当个人宣认耶稣是主，而他们又活在一个比较剧烈宗教限制的地方，他们经常就要为他们这个宣认这个信仰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人被殴打，有人被折磨，有人被监禁，有人被隔离，有人被强奸，有人成为奴隶，有人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受到限制和歧视，有人面对死亡。在今日的世界，3.6亿信主的人面对着这样的处境。弟兄姊妹，或者我们未是在那个状况，或者不是，你是不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些极端处境？在那些处境当中的弟兄姊妹， 他们会渴想基督的再临的，因为在那种他没办法动动的状况，完全被捆绑，没有能力，无能为力，他最大的盼望就是主再来之后为他主持的公道，那种重复得释。当然主的再来也都对我们不在那种状况的弟兄姊妹都有帮助，有安慰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正是经历很极大的困难、艰苦、哀伤，我们当中也都有人失去家人。当时帖撒罗尼家人就是有这种的状况，在前书那里讲到他们有些信了主的亲友离了世，他们很担心主未回来他就离世，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个时候保罗就在前书那里就说主是会回来的，而且首先让那些在主里面死了的人先复活，你是会见回他的。所以主的再来是一个很实在对每一个人的安慰，在你一个极大的失去当中，在你没办法动弹的处境，你觉得这个世界是围逼你、围困你，或者你因着信仰被针对、被攻击到一个状态苦不堪言的时候，主再来的应许是确切的安慰。正正是这样，每年我们迎接圣诞的降临期，其实应该有更深的意义。不单止我们庆祝主第一次降生成为婴孩来带来救恩，道成肉身，这个是我们会庆祝很开心欢庆，同时这个降临期是讲我们由主的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再来，中间这个阶段我们是期望住那个再来的日子，那个降临是讲这一个再来的日子，是更加盼望、渴望主你真的回来了。就在我们人生最悲苦的那个呐喊当中，我们渴求、渴望主的再来，我们得到完全的拯救，我们身体得赎，我们见回我们的子亲，我们从受屈被害当中得到伸冤和平反，主带给我们有完全的公义。弟兄姊妹，圣经就是陈述这些的事实，在陈述的当中，他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你，不是让你得个知字，是给你选，给你选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将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看为重要，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知道了之后要选的。可能我们觉得哇，主耶稣讲的近，讲的快，近了、快了都成二千年了，都未到，好耐啊，好遥远，捉不及，冇所谓。今日之前你系咁谂，我希望今日之后你唔系咁谂。你话都系啫，都系好耐。或者，我哋可以试下咁样换个角度啊，去思考主再嚟嘅事啊。每一个人一生，圣经话强壮嘅可以到几多岁话？七十八十岁啦，现在就不止了，九十岁啦，我们教会一百岁都有，长极一百一十了。但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的一小段，一百年都好了，很短的。所以我们往往在送别亲友的时候都是说人生苦短。如果是这样的话，而圣经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人死了之后好像睡着一样的，左边那幅图，而主再来的时候是怎样？睡醒，睡醒。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的嘛，主降临的时候在主里面睡了的人率先复活，未死已经见到主回来的人跟着就一起被提升天，所有人都会被复活去面对将来主公义的判断，按着他所做的、他的福音所讲的得生，其他受刑。看回个时间性，即是说我们每个人由出生到见主面都差不多的，都是那短短几十年啊， 咁嘅话近唔近啊？你眯埋眼，擘大眼啊！即系你死咗嘅时候眯埋眼，你擘大眼，你就应该系我希望大家都系被提嗰个啦吓，被好快嘅啫。所以主耶稣话佢近喺门口系真嘅，因为你冇人知道我哋听日有冇呢个生命继续嘅。好快，人生好短嘅啫。其实你谂下，复常讲咗一年啦，十二月啦，三号啦，仲有廿几日，我哋就2024年啦。好快，如果识得咁样睇，主嘅再嚟一啲都唔远。如果系咁嘅话，我哋呢一家活紧嘅呢一生，你要选噶咯。喺第八、第九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嗰度咁讲，信咗耶稣嘅人同唔信耶稣嘅人嘅分别。咁你信咗耶稣，你安乐啦，即系我哋拣咗啦嘛，我哋选咗啦。的确，圣经毫不含糊啊，讲到信与不信系有完全唔同嘅区别。所以当中，如果我哋有亲友朋友你未接受耶稣嘅，你今日有得拣，你把握时间选择跟随耶稣。唔好到到耶稣翻嚟嗰时候冇得拣嘅。同时，圣经毫不含糊讲到一啲变节后退嘅信徒，或者因为种种压力信仰上有妥协嘅信徒，或者容让自己话信咗，其实仍然过紧昔日嘅生活嘅信徒，活咗一生信主嘅人生，加加埋埋嘅同一个未信嘅人一样嘅信徒，信咗好似未信咁嘅人。咁要小心，圣经唔同嘅经文都提到，得过天恩都可以失去，因为嗰个人退后、妥协、放低信仰，都系选择嚟嘅啫。如果你知道你眯埋眼离开呢个世界，擘大眼就见到主嘅再来，喺呢个起点到终点嘅中间嘅呢一日，你点选啊，弟兄姊妹？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和你们很多人一样选了，他们仍然对神有信靠。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很多弟兄姊妹经历过这几年，你在信心上你都有增长，如果不是你不会仍然坐在这里，为你们感恩。你们能够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势，你仍然彼此相爱，为你们感恩。帖撒罗尼迦人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患难困难当中，他们的信心超乎常态地增长。这个原文的意思是这样，而且他们不是爱心冷淡，还是彼此相爱，这些越来越多，在这个群体里面有这种由主而来的爱。不过人没办法靠自己己力去继续坚持下去，所以保罗继续为这班他这么爱的弟兄姊妹祈祷代祷。他说，我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与他的呼召相配。他又求神用大能去成就他们一切良善的美意，即是他们那种乐意向神的、向善的这份的心愿，他求神继续用大能去成就他这个心愿。你们愿意这样做，但是要一生这样做的时候，神托住你，并且他们有一个信心的工作，基于信耶稣而有的行为表现，他们知道耶稣要他们在这一生活出的使命要做些什么，同样是要神的大能去托住。终其一生，他们需要神全程用恩惠平安大能托住，以致最终他们能够让神的名字得到荣耀，他们也都分享到这份的荣耀。等着耶稣讲低了他主宰来的信息，同时都交低了大使命，即是告诉你，你可以有这个愿意做的心，也都按着信心所领受的工作，你的任务请你选择去做了。时间是有限的，我们一会眯眼祈祷，擘翻大对眼，都是感恩我们有仍然在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选呢？因为主宰来的真理，我们怎么选择今天如何生活呢？你懂选的。今天我们未必有当日帖撒罗尼迦教会被逼迫的困难， 会不会是因为世事的烦扰，我们少了依靠主，或者困难其实我们觉得很埋身，慢慢又觉得真的不是又很埋身，生活都是可以如常，甚至我们恢复服常，追赶回自己人生制定的计划，你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在及时的地方唱到 yen 唱到澳元的啫。咁你唔知咩咧都唔緊要啊！當然嗰啲咧係我哋可以做嘅，但如果你全副嘅心機，你只係選擇做呢啲嘅事情，你完全擺低咗上帝俾你嘅任務，你總係覺得總有明天，主未翻嚟好遠。今日主再嚟嘅真理提我哋，你可以再好好地揀過嘅。马太福音24章讲完末后主再来的事之后，耶稣就在接连讲了四个比喻，继续去这个话题，他讲了一个忠仆恶仆的比喻，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讲了按才干去受托的比喻，讲了这个绵羊山羊的比喻，这四个比喻同样都是讲着选择的。弟兄姊妹，有个对比啊，你选择做在神的家里面做一个忠心等候主的仆人，抑或一个恶仆呢？终日吃喝还打人。你选择做一个有预备的五个童女，还是什么都没有预备的五个童女呢？你选择做领受一千却是埋在地里面不拿出来用的仆人，还是那个领二千五千拿出来好好地运用的仆人呢？你选择做那个见到人困苦有弱小的人受难受害，你帮助他的绵羊，还是你什么都不理自己 happy 的山羊？选择。顶住会愿意我们都懂得选。渴想再临是很实在今天的真理，因为主再来给我们有公义和释放，我们可以有天家相见的机会。对于从来对于主再来没有感觉的人，今日圣经的话语让你记得，你会看见世事不断去发生去演变，这些是一个的指标，告诉你主再来的日子是近的。只是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天父的决定，没人计算到几时，没人 exactly 知道几时，咁嘅话，我哋每一个人都系好近主翻嚟日子，短短嘅一生就见主。如果咁嘅话，我哋就不如做好好选择，选择良善，行出所信，趁住仲有嘅今日，将主嘅福音传开。十二月系一个好好嘅传福音报道，带亲朋戚友认识主嘅日子，唔好让佢哋成为到最后冇得拣嘅人。我哋一齐祈祷。主耶稣基督，你最认识我哋，我哋仍然恳求你嘅恩惠同平安临到我哋身家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朋友。若果当中我哋有未信耶稣嘅，愿你嘅话语触动佢哋嘅心，让佢哋可以把握今日，决定去认识你，去相信你，去跟随你。若果我们当中过去对于主你再回来的道理不置可否，当没什么所谓的，让我们今天认真去对待，成为我们今天的选择背后的原因，我们懂得选，将来我们活好这一生配得进你的国。多谢主，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